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我是张燕。 欢迎各位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将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同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长的敌对状态。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总统将会如何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呢？ 这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网络安全在过去几年成为奥巴马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人事管理局被黑。该事件的影响到现在仍然无法估算。当选的新总统川普将如何处理这次议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上精彩内容，希望各位 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听两条有关于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将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目的是切断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基金。以前的安理会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 不再进行，但是核武器试验或弹道导弹的试验，朝鲜在过去10年里一再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就在今年的9月，还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新的制裁将包括限制朝鲜煤炭出口。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项制裁将可以把朝鲜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减少 60%， 相当于每年的7亿美元。 制裁还包括铜、镍、银和锌等金属出口，这些金属出口每年给朝鲜赚取1亿多美元。同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也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长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法国召集了这次会议。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将英法的努力称为是宣传战。星期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图拉对阿勒颇局势作出悲观的预测。目前，阿勒颇战斗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平民设法逃离这座城市。德米图拉说：“显然，我无法否认那里的军事行动在加剧。” 我无法预测阿勒颇还能够坚持多久。叙利亚政府发动攻势，迫使16000人逃离家园。联合国表示，还会有更多的人准备逃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援下继续展开收复摩苏尔的行动。 随着伊斯兰国持续向平民逃离的地区发射迫击炮，大量受伤的民众正在不断地涌出摩苏尔城。摩苏尔城内的唯一一家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他们一天里最多收治了60名伤员，而这仅仅是伊拉克军队控制的摩苏尔城东部的情况。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默多克从摩苏尔发来的报道。在大量难民与受伤民众逃离战区的同时，亚拉克军队士兵在摩苏尔郊外一处医院附近发射迫击炮。This
here is the only field hospital.
这是目前摩苏尔唯一开放的野战医院，但医务人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城内一所医院，希望那处医院能尽快开放。医务人员还透露，
这里收治的绝大多数伤员都是在伊拉克军队收复的地段内遭到迫击炮袭击而受伤的。那些地段位于伊斯兰国炮火袭击的射程内，仍然被困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地段的平民显然无法到达这家医院接受治疗，因此城内有多少平民伤亡尚不明确。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预计这场战争将持续很久，是因为他们在作战时要限制使用重武器，以避免伤及那些困在城内的无辜平民。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岸警卫队称，海警队能够在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和平跟稳定的努力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并且建议美国的下一届政府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11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警队可以像中国海警队那样在那些有争议海域打头阵，而不至于制造太大的紧张气氛。他说，你看看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跟部署在那里的中国海警队，你看到的其实是中国的第一面孔。所以我向国防部建议，如果国防部希望更大的发挥海警队的力量，将海警队的舰船派到那里展现美国的面孔。如果下一届政府在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做出这样的考虑，我会着手提供相关资源。楚孔夫特上将说，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舰船似乎更能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他说，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关系很好，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楚孔夫特上将还说，如果下届政府下达指令，美国海警队还可以帮助越南、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帮助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与安全。今年2月，美国海警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指挥官们也希望美国海警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遣力量，显著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行政院海巡署11月30号就前一天举行的太平洋岛人道救援操演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中透露，不排除蔡总统今后登岛的可能。越南抗议此次的操演，有台湾的军事分析人员说，台湾应当继续加强在太平岛的动作，宣扬主权的同时向中国释放善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与海军11月29日在南沙太平岛海域举行代号为南园一号操演的人道救援演练，顺利圆满结束。不过越南在当晚发表声明，抗议台湾演练侵犯越南主权。台湾海巡署署长李仲威在11月30日上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南海是重要的航道，未来还将继续举行演练。他说，南海诸岛主权属于台湾，对于越南的抗议，政府维护主权的立场不会改变。这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人道救援演练，并邀请国际媒体随同采访，进行媒体宣传战，巩固台对太平岛的主权。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不会因为人道演习带来区域紧张的态势。他说，
其实我们是把太平岛定位为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在我们国家的立场是一个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的一个这个立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这样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演习 而去在区域里面造成任何的紧张，不会，因为它是一个人道救援。那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署长也发布过这个新闻，我们做了很多人道救援的事，包括中国大陆的船在那里遭受了一些海难跟紧急的伤病，我们在那里也都做了救援，而且救援的次数还相当的多。
他补充道，台湾在维护主权的立场上毋庸置疑，并且不排除蔡英文总统在未来登上太平岛。徐国勇还透露，演练过程中一名三立新闻台的摄影记者突然急性胃出血，一度生命垂危，救援演练变成真的紧急救援，医护人员对这位记者进行紧急救治并转送高雄802医院，经加护病房急救，目前这位记者生命迹象稳定。在演练视频公布之后，有台湾媒体质疑太平岛的驻军实力与装备。原来太平岛上的南沙巡防指挥部没有配备标准的救护车，而操演中使用小货车贴上救护车的标志来代替，并由国际媒体传出。另外，太平岛上仅有200名海巡署官兵驻防，而原来是由更为精良的陆战队官兵驻防。对此，海巡署署长李仲威这样表示：
虽然我们南沙太平岛是由海巡署来驻防，但是我们所有驻防的官兵都是经过陆战队训练验收合格的，所以他的战力是等同陆战队的。那我们在岛上所有的防务啊，所有的部署啊，也都跟以前陆战队在驻守的时候是一致的，所以说我想我们守护主权的决心跟信心是没有改变的。
与此同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维护祖产，陆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南海问题是两岸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台应当实施更多的动作，这样一是强化其主体性，二是能够显现对中国大陆的善意。他说，
其实我觉得美方的压力或许如果不要那么大，然后台湾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来说有一些比较多的动作，相对来说对两岸的这个情势来说，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比较和缓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一直认为台湾应该适度利用我们到太平岛这样的一个位置，多做一些在周边来说比较能够具有可观性的例如像这种反恐啦、海上救援啊、山上救助、人道救援这一类的这种演习活动，其实对台湾方面来说应该多做，然后而且不但要做，还要能够引起世界上的一个注意啊。
而就在台湾进行人道救援操演的前四天，中国军机在赴西太平洋训练时绕行台湾一周。有媒体询问中台演练时机是否有关，而海巡署李署长表示，这均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演练，绝无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前马赛诸塞州的州长罗姆尼，他一度是当选总统川普最强烈的批评者。不过在星期二的晚上，这两个人共进晚餐，罗姆尼表示他们进行了有深度、有意义和愉快的讨论。罗姆尼目前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的任选之一，他星期二表示，对川普的权力交接准备工作和目前任命的内阁人选非常赞赏。罗姆尼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奥巴马，他说他认为川普传递的内容和团结的消息。罗姆尼说，从我和当选总统川普的讨论，以及他的胜选的演说和他挑选的内阁人选来看，我相信美国会继续在这个世界领导全世界，这一切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当选总统川普能够领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国务卿是川普尚未宣布人选的重要职位之一，除了罗姆尼，其他可能担任国务卿的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参议员考克以及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彼得·雷乌斯。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的总统将会如何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以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化解危机。 如果台海的冲突再起，那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2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的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2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2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致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网络安全在过去几年成为奥巴马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被黑，这次事件的影响到现在仍然无法估算。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如何处理这类的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专家也指出，美国联邦政府非常缺乏网络的安全人才，这将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在一项专访节目中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几年来接连遭受了几起非常严重的黑客袭击啊。那么在川普政府即将上任之际，美国在这方面是否会有所改善？
是，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里面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被黑的事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事管理局被黑的事件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在今年这个众议院的监督与改革政府委员会就出了一个报告，针对这个被黑的事件当中讲了，他就认为说其实联邦政府里面技术也有了，设备也有了啊，为什么还是会被黑呢？其实人为的疏失，那包括说这个管理者下指令不够，或者是管理的不够周全，以及联邦政府里面很缺乏这个网络的安全的人才有关。所以这个众议院的报告当中这样显示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跟联邦政府合作的一个 NGO 组织叫做公共服务伙伴组织的主任叫伯曼，他在今天的一个网络的这个安全的一个座谈会上，他就针对这个事情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伯曼怎么说的。
The government also relies on these systems, as you know, for every aspect of its work.
政府同时在各方面也依赖这些重要系统，从处理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的关键资讯，到控制交通系统与公民交流，到发放福利，财政体系、电力系统、国家经贸以及电子通信系统，全都依赖这些网络。虽然这些创新改造了我们的社会，当我们跟政府单位在使用的时候，这些正在发展的科技的弱点也暴露出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部门，都依靠科技以及软件来保护他们的资料跟网络。更重要的是，必须依赖技术高超的人才，能够对抗不断发生的复杂精密的网络威胁。没有这些人，纵使有最先进的安全管控，效用也会大打折扣。如今，美国有着全国性的网络安全专家短缺，而联邦政府尤其在这场人才竞赛当中大大落后。
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个公共服务伙伴的主任叫伯曼，他做的分析啊。那么在他的分析里面，他认为说，接下来川普所接受的这个联邦政府呢，将会是一个其实已经努力很多年要吸引这些联邦的这个网络安全人才，但是却还是大大不足的一个政府。
那么为什么联邦政府这么多年来会缺乏网络安全的人才？另外，这个川普政府在这方面将会做出哪些改进？
是这个伯曼他就有做出了几点的分析，他说。第一个是说美国联邦政府的名声很不好，就是大家我们现在看很多美国政治人物或者民间都会认为说，哎，你们政府员工一定是什么好吃懒做啊，或者你们白享福利等等的，其实很多并不是事实，但是民间有这样子一种说法。那你想想看，一个人怎么会想要到名声不好的公司上班？我当然是要到谷歌，我要到 Facebook 去上班。所以联邦政府招不到这些很努力的年轻人。第二个呢，是联邦政府的雇佣法律是1949年制定的，所以它其实是很过时的法律，因此一般的人高科技人才他要申请联邦的员工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要经过很复杂的一个核准的一个阶段，因此很多人就中途就放弃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最近的几年来，因为政府预算不断的删减，然后又说接下来川普政府也说人事要冻结，想想看，今天一般人他要去申请工作的时候，他要看到这公司正在裁员，他要去申请吗？当然也不会。所以说在场的专家他们认为说，未来川普政府尤其他自己又提出说要这个冻结联邦政府的人事，那因此可能在招募这些网络安全的人才、科技人才方面可能会更加的不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加坡军用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了4天以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的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另外一方面，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就这个事件的性质和中新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讨论。现在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加坡军方从台湾运回的军训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事件，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已向新方提出交涉，要求新方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他说，中方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据报道，上周香港海关截获的九辆新加坡装甲运兵车此前在台湾参加了军事训练，在有这些新加坡军车的台湾集装箱货轮停靠厦门时，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发现船上有军用品，随后向香港海关通报，导致香港海关以涉嫌走私军火为由将这些军车扣押。新加坡已经派出一个小组抵达香港斡旋，希望更快收回这些军车并平息其潜在的政治影响。新加坡国防部表示，那些军车上没有弹药或敏感军备。香港与台湾媒体报道说，这是新加坡军方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后运返该国的军车。对于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或将产生什么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进行军事合作，触碰了北京的底线。设在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扣查新加坡军车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事件，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事件。这个事件可能让中新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它曝光了新加坡跟台湾的军事合作已经大白于天下。
包括它的星光计划也早年就曝光过，包括在2012年，新加坡还说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时至现在它也没有放弃，还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军事合作，所以也是新加坡在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军事事件。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一些分析人士倾向于把此次军车扣查事件视为非政治技术性的违规引起的偶发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的文章，指出有限披露的信息显示，新加坡这批装甲车在经香港转运时，若干环节确实有违规现象，比如承运公司 APL 没有按照香港法律申领进出口许可证，这已经形成充分的理由让香港海关启动相关程序，以查验是否有军火走私行为。简言之，香港海关对装甲车查扣是正常的执法行为，本不应该引发过多的猜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教授也认为，新加坡军车被扣只是船运公司在申报手续上的一般性技术操作问题，属于少报一项手续，但是被媒体夸大其词，过度解读。
所以显然这次呢，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船运公司啊，或许是疏忽，或许是他为了省成本，然后在经过香港这个港口的时候，他有一个许可证没有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一般来说呢，我估计船运公司可能是认为就是没有办这个许可证可能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只要这些装甲车不卸载然后运在船上的话，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没想到这次可能不知道哪些方面出了差错，这些装甲车被卸到这个岸上了。那么卸到岸上它也涉及到香港的法律了，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这个航运技术上的错误，现在导致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小问题。
另有一些分析把新加坡军方与台湾军方保持军事合作同搞两个中国联系起来。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认为，新加坡派军队到台湾军训是与台湾军方合作，违背了停止这种合作的承诺，中方以新加坡军车在香港查扣的方式予以敲打。
中国大陆以前一直在向新加坡提出相应的这个问题，包括新加坡也在2012年之后承诺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我们已经是先礼后兵，之前我们已经多次的说让他放弃，结果他现在还在偷偷摸摸的搞这种事情，纸里包不住火，现在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我们还是以此希望能够提醒新加坡应该重视对中国的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更不允许和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合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指出，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早在两蒋时代就已经存在，公开但是低调，持续至今，并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时 与北京达成了谅解。
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而且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跟新加坡建交的时候，新加坡跟中国是有一个谅解，就是这个事情中国方面不提出异议，是接受的。
一些媒体报道提到，中国政府不满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国重返亚洲等问题上没有同北京的立场保持一致，而新加坡军车在香港被扣是北京发出的一次警告。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同意媒体的上述说法。
原来确实在很多问题上不断地刁难中国，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在菲律宾的非法仲裁案问题上，总是在袒护某些国家，而和大陆不断地制造矛盾。那么现在呢，又把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又曝光出来的话，表明新加坡确实在很多场合对华不友好。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新加坡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毕竟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呢，新加坡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深知自己的地位的话，就应该做好桥梁作用。新加坡的桥梁作用就是在东西方能够架构起通话的机制，如果能把这个角色做好的话，对新加坡肯定是个好事，千万不要选边站，这样的话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香港媒体报道说，运载新加坡装甲车的货轮曾在中国厦门港停靠，香港海关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后，在该货轮抵达香港后查获了这些军车。有分析认为，香港当局得到授意后查扣新加坡军方的装备有政治含义。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宇指出，近期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确实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中国通过某种方式给新加坡以警告，这并非不可能，但不太可能会是通过授意香港海关查扣新加坡装甲车这种方式。王江宇还表示，如果非要说北京靠线报的方式给新加坡脸色看，则更为荒谬。他指出，且不说这是否有伤堂堂大国的体面，仅以做事的基本策略而言，也是不合情理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江教授也表示，新中两国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一直保持着交流，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往都很牢固。中国现在想要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有很多渠道，官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有很多方式。
我认为会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发生了这个在香港这种扣留装甲车的事件。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可以扣留一次，然后他或者以后他就直接从台湾运回新加坡就是了，可以不经过香港港口的，所以他在逻辑上并不是有太有说服力了。
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在分析当前中新关系时指出，新加坡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上让北京不悦，使得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没有矛盾，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岛礁的争议，但是新加坡呢，它恰恰是站错了队，它总是要把自己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棋子的作用，甚至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此来遏制中国。所以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走得比较远，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情。
这位评论人士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争议和其他大国博弈当中站错了队。
李显龙呢，他错误地把新加坡做了一个定位。新加坡以前呢，在经济上确实还算是比较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变化，新加坡的国际地位现在在大大的降低，所以新加坡现在总想找一些所谓让自己的角色能提升的这种空间，包括国际场合，所以才不断的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在美国的战略配合上发生，包括在和台湾军事合作上也不断的在惹是生非，这都是新加坡自己高估了自己的位置，完全没有把自己定位好。
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12年来，继承了其父李光耀的对台友好政策，但同时承认北京坚持的一中原则。2004年7月10号，尚未接任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曾引起中国大陆方面的不满。2个月前，李显龙访问日本时，日新双方就南中国海问题一致表示，强调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 当时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就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正在展开论战。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前，新加坡方面证实，一批用作海外训练用途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事实上，这个海外训练的地点就是台湾。台湾跟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可是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一直保持低调态度。台湾军事专家分析，这次的事件体现了北京区域影响力继续增大，并且将会弱化未来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28日针对香港方面扣押9辆新加坡陆军装甲车及军事物资一事表示，已经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中原则，表示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湾媒体报道说，耿爽的发言等于北京认定了这9辆装甲车的用途是新加坡军人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香港拦截，而向新加坡和台湾同时发出一个讯息，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大陆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已故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提出，1975年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踏入第41个年头。多年来双方均保持低调，直到2007年一次空难事件使得双方军事合作曝光，新加坡装甲车被扣事件使人再次注意到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从北京借由外交部正式宣布声明可以看出，在目前的两岸架构之下，大陆不会同意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或是与大陆有政治外交关系的国家跟台湾发展军事合作。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议以及自由航行等方面的看法与角度都与中国不同，北京借由这个事件发出外交讯号，展现其在区域内的地位与角色。施孝伟说，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影响力的确跟过去相比是完全不能这个等同视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周边这个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做任何军事性的往来或者有任何的这种军事交流合作都必须要把中国大陆的反应列为一个思考的这个情况。
他表示，此次事件将影响未来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他表示，
我觉得新加坡未来在跟台湾进行这种军事合作的时候，他可能无可避免的，第一，可能他会考量到规模，尽量不引发双方的这个注意的这个情况下，或者说就是现在的情况还要再低调或者说是未来在形势处事上面来讲要可能会更为谨慎。
他说，比如运送装甲车，新加坡可以派遣自己的海军运输舰将军事物资从新加坡直接运送到高雄左营港，避免经由香港而产生可能触发矛盾的契机。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之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竟表示，确定这些物资非中华民国军品，不评论其他细节。对于台湾的低调，施孝伟表示，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采取被动的姿态。他说，
台湾来说这样对外这种军事合作，我们其实当然也非常清楚了解到台湾的这个角色跟地位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处境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太可能敲锣打鼓或者说是大张旗鼓的去做。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谅解跟理解，就是跟我们合作方面的一些例如像新加坡或者像美国他们的这种苦衷。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台湾其实在这方面来说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被动，而且是属于。
他还说，台湾军方十分珍惜与别国军种进行交流，所以会持续地保持低调，珍惜任何与他国军事合作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处理，并会发表声明。截至记者发稿时，声明还未发出。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星期二的晚上聚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悼念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人群高呼着“革命万岁”的口号和卡斯特罗的名字。卡斯特罗是在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没有公布他的死因。星期二参加悼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以及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南非总统祖马。美国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决定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以及美国驻古巴大使德罗伦蒂斯代表华盛顿出席葬礼。美国对于古巴的人权状况仍然表示关注。同时参加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葬礼的中国代表团高度赞扬了卡斯特罗的业绩，强调中国跟古巴的同志关系。而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继续谴责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和暴君，并且希望卡斯特罗能把他的弟弟也一块带走。下面就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星期一晚上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参加次日也就是11月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为古巴共产党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的国葬。卡斯特罗上星期五逝世，终年90岁，其遗体已于星期六按照他的愿望火化。古巴全国目前处于9天的悼念期，期间全国夜总会关闭，重要体育赛事推迟，限制商店卖酒，民众排长队瞻仰卡斯特罗遗容。首都革命广场上竖起了卡斯特罗巨幅照片。李元朝在机场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强调与卡斯特罗的所谓同志关系。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和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亲密同志。
古巴国内民众对卡斯特罗的逝世反应各异，一般民众感谢卡斯特罗为古巴创建全民免费医保和教育。与此同时，也有古巴民众称卡斯特罗死有余辜。美国迈阿密地区古巴裔人口稠密的小哈瓦那，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继续鸣笛奏乐，载歌载舞，庆祝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那里的古巴人称卡斯特罗是暴君、独裁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的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可是批评人士说跟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尽量的回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剿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8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 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 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年关将至，美国的中国的一些城市为了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了重拳措施，可是这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听这篇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七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 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这次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张念，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长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法国召集了这次会议，不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把英国和法国的努力称为宣传战。星期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图拉对阿勒颇局势做出悲观的预测，目前那里的战斗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平民设法逃离这座城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预计还要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目的是切断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很少参加安理会投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可能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新的制裁将包括限制朝鲜的煤炭出口。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项制裁将可以把朝鲜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减少 60%， 相当于每年7亿美元。中国一个政府机构表示，准备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立防空识别区，对外国飞机进行甄别。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在那里进行防空识别区执法，会惹恼其他的国家，而且中国也不可能遏制那里的空中交通。中国一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天主教神父成为教区主教。天主教成都教区星期三为后任主教唐远阁举行了祝圣仪式。香港媒体的报道说，现场保安严密，门口有大批警察，不准记者进入。天主教爱格会是中国政府认可的天主教组织，唐远阁是成都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预计提名前高盛公司高管钦姆出任美国政府的下任财政部长。川普竞选期间，53岁的钦姆曾经担任他竞选团队的全国筹款主席。与此同时，川普星期二提名华裔移民赵小兰出任交通部长。赵小兰8岁的时候随家人从台湾移居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曾担任劳工部长。美国空调制造商凯利公司表示，已经与当选总统川普达成协议，保留在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大约100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而不把他们转移到墨西哥。这家公司说，很高兴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说具体的细节将很快披露。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前往印第安纳正式宣布与凯利公司达成的协议，并且说这对工人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凯利1987年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在中国雇有3000多名员工。香港民主党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如果香港2047年仍然无法实行特首和立法会的普选，有将近 20% 的香港人支持香港独立。如可以实行双普选，支持香港独立的比例为 14% 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